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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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好，我们打开这个第十页。我们看看今应该。我们时间可能稍微延一点，那我们把后头的今天把它讲完。那我们昨天讲到这个有一个观念，这个观念啊，所以整个短论文里面当中有一些个别个别的观念都是我们常犯到但不知道啊。那我们之前所讲的就诉求定则反事懈怠啊，这个是大家留意的。你越急着想要去念佛一心，你越急啊，越是啊急着想要得到禅定，你这份心啊，其实是障碍定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啊。这份心让你不得安住在你所应当专注所缘的这个相里面，你这个妄想心就障碍你的定。所以念佛的时候啊，这个有很多的要领啊，这个有时候必须要你实际去做以后啊，或者包括禅定，你必须要做以后，你才会碰到说啊，我有这样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原来是错的。所以有假如没有人指导，或是自己也没有经验，等到最后自己想用功，或自己已经找到一个很好的地方时间，就一直在瞎修，就甚至产生了种种障碍，甚至产生了一些执着，你也不知道。所以你会发觉在修行上很困难啊，反不如说有的人很安安稳稳平平稳稳的这样念，他没有太多的期待，他就是很专注于对他所缘的所修的法的一种恭敬跟专心，他没有想到其他的。那有时候我们赋予自己太多的目标企图，结果反而障碍了我们的修学。那这个是我们看到很多，就是说你不，这就是我们教学当中要么就把它讲清楚啊，要么就是边修边指导，有时候是半吊子的。结果半吊子以后啊，你现在很多修禅的人他们也去小参，结果不知道的人就讲说啊，他正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就给他印证这个。你知道他这些像是自己什么听久了以后自己编上去的，所以他一直他在打坐的时候就一开始在期待这些像，所以有时候是把它催眠出来的。所以一个相的产生必须要观察它背后有些哪些条件，那因为我们不知道就以为说禅定这个相就是一定是这个意思，那就给他一个先入为主的观念，那这就一直不断的催眠着自己往那边走。别人在讲的时候我们也在听，尤其是大众开示的时候，针对个人的东西然后谈多了以后，自己好像也慢慢去揣摩那种意境。这我就讲了，就是即使有些禅修的经验是你不曾有过的，那你不曾有过又听人家讲，那你也无法判断它，那你对于一个这个禅定的道理的理解又是半吊子的，所以你就会讲那就是它，因为你也没经验，所以你就把学来的人家在描述这种境界的语言啊，你也就这样描述给禅师，就禅师就因此也就判断说你可能出禅。可是我就讲说，我们在很多道理上啊，假如大家有机会好好细心的去用心啊，不要说光听完就算了，其实很多观念你可以看到，像一个学生他在问我说，他要写一篇论文啊，有关于出离心，其中他有一个章节里面谈到出离心啊，升起的相状 他定这个章，我觉得非常好用，非常有意义。因为出离心的有无，可以在我们内心里面会起的一些变化，那你借着这个变化才能去判断你的出离心有没有，而且还不能单一面哦，你会要很多面，我觉得你会误判说我已经具足出离，其实有时候你这是杂染世间的出离心，你这个出离心甚至是拿来执着用的，你接着说啊，就好像说啊，众人皆醉，唯我独醒的这种我独醒的，结果出离哪那出离一个大头呢？对，那个自己自以为是的那种出离心根本不是。所以一般出离心有检查，包括有一个检查的方式，经典里面都有这些道理。那同样禅定也是一样的道理，你必须不能单看一个相，我们后头他就要讲相的问题，这些相让你参考，你千万不要就认为这样。因为相如果你认为就这样就很危险了，因为很多相背后还有一些状况，你必须要透过假如有实际指导的，他就可以，因为他有经验，因为一个定相一个境界，它一定不是单一条件，它是多面因缘成的，所以它很多角度可以去检查你，它绝对不是说哦，你现在有什么相我就判断你有没有，绝对不是这个道理的。就像说初禅有五知，就啊觉观喜乐一心，那这个五知就是在判断你初禅有没有的，因为有这个功德知，表示你这个初禅才是具足的，是不是？那不但是初禅未到地定，乃是很多东西都有它的因缘相，都有它的因缘相，所以说绝对不是从单一相，它只是说有这种可能，有这种现象，有它。有禅定会有这，有可能会这种相，有这个相不一定有禅定。你必须要还要去审慎去检查一下。所以我们有时候不了解这个道理，轻易一个相就去执着，就认定就出问题，甚至听人家讲一面，那自己就是开始想象，就往自己就好像在算命上，哎呀，你这一生一定会如何？那本来没事，自己也想着往那边走，是不是？就是有一种诱导之作用，诱导的作用，那这个就是我们必须要留意的地方啊。所以在修行当中务必要在观念上弄很清楚，那当然有些观念就算你在讲你也不一定清楚，为什么？你没做，你必须要做了去揣摩了，这不是啊，这是相似的，甚至这根本背后有些颠倒啊，你不相信，不然你在这时候一定有哪些信念就可以检查出来。所以说你在这里有哪些信念，随你所说就可以看出说，在这样的一个清净的位置上，你怎么有时候我们要说啊，我入禅定，我快得一心，我怎么样在这当中我觉得我好欢喜，那我就你怎么个欢喜法，你怎么个欢喜法，甚至你发现你的欢喜还涉及到什么其他部分，这就有问题，是不是？所以这里面就是因为我们如果更了解更进一步，在很多的经论里面掌握这个道理，你就可以检查，不是你就可以除魔啊，除这些障碍，是不是？所以不是要么就经常在反复修学，要又有善知识在参学，要么就是你道理很懂，我知道你这样修的时候，哎，那当然就算你没有善知识，可是你有机会去问，那或者你这样修，有时候境界出来了，你以为真的，其实是相似的，或是它是一个过渡时期，它不是究竟，但你就是误以为真，就耽搁你的功夫了啊。所以像这些东西啊，就是说我们这里面提供一个观念，你欲速则不达，你凡是跟你所缘的心额外多的增减的，都是让你退下来的。你急求它，看似精进，其实是攀缘心，甚至是妄想，甚至贪心。我怎么不念？我不专注？我怎么不一心？不一心？什么叫一心？你现在已经两心了，除了念佛之外，还有另外求一心的心，而那个心跟念佛无关。是，那你就得啊，原来我被这个不当的目标给障碍了，就越修越难。所以有时候我们啊，第一次境界往往是最单纯的时候最容易有境界，因为开始复杂了以后就没了，
想东想西，把一个修行给复杂化，编排了好多情节，就离开了。我们看，问定中有何相也？答：定相即捉，且举三无，或头饰丈夫之状。这个意义是什么？不容易去在我们所知道的这个例子到底是所举的什么，太过简略，所以我们不想随意去揣测它。那如果真的要去讲，很可能是怎么样？丈夫啊，这个丈夫一般是丈夫就是高大身，高大身就是头很大，或是有可能因为某种业力的关系而限制的相。所以有人是有这样的经验，但他是不是这里所讲的我就不敢确定。有人会化解自己身上做一个是现高大身还可以，可是他不当的好像突然好像膨胀的这种不当相，就是他的头不当的膨胀相这样，哎，那这个那就不对。可是这里所说是不是这个意思，我因为语词太简略了，而加上我们所看到的相关的这种记载比较少，这个，所以我们不妄加推断它哈。那也许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不过就是参考一下而已哈。或觉身上多诸垢秽腻啊，这个就很清楚了。那但是注意，他这里讲说，此等是有障之相，即以改易为宜，或且修止。这一个观念里面提供哪些？当我们在修行上有些障碍难以舍掉的时候，停。这个停也当作禅修的一部分吧。你不要把停当作是什么，我放弃什么？不是。我就像我们现在用功整天，晚上睡觉，那不是停吗？可是问题，你不停，哪有明天的体力呢？你如果了解这个道理，适当的调试，该紧该松，都属于修行的过程。你千万不要在这里啊，把它绷得太僵硬了，太僵硬了啊！所以你改换归一，比如说做的时候，像我们现在来讲，一般人来讲，你注意看啊，有些人他就刚开始入座的时候，心比较不会杂乱，很容易入，可是没多久妄想到，没杂了，这边乱飞啊！你不敢试看看，这不是说你有烦恼没烦恼啊？你刚做的时候可以啊，做没多久已经掌握不住了，到处乱跑。这时候呢，起来拜佛吧，转换。甚至我有一个例子，我在其他地方讲，叫比如说有时候你的妄想烦恼一直起来，一直想，一直在寻思道理，不当的寻思。这时候我有一个方法，这是很小的时候的习惯，头一甩，你不敢甩一下会不见了。但不过我有强调不要太大力，免得脑震荡，不然因为太大力会脑震荡。哎，你甩一下，用一个动作把那个念头切掉，这样。好，就用一个头甩头的动作把你那个不要再想。你这样不要想，没有一个具体的作为的时候，它很难切断。有时候甩一下，好，它就断。这是就一般人来说。那以我们修行的话，你总不能看到在打坐的时候经常在甩头，哎，这也怪啊。就是起来惊醒，甚至要起来诵经。如果真的再不行，找人聊天。所以聊天当然不就乱扯了，就是说谈佛法，那已经表示烦恼很重了。必须要用一种具体的故事，让你的心边安住在这个故事的流转当中，终于安定下来。这个是后头魔像，我们昨天念的那个，出去逛街了，已经没办法了，只好逛街了，啊，就是变成逛街团，上面后面写一个除魔团，因为实在是没办法了，只好出去逛街，降伏内魔嘛，哎，那当然这个都已经是很重，不过正常，我其实了解这个道理，所以在我大概十几年前，我就曾经有跟一位同届的在谈这个问题，我就知道说在临终当中其实有些必须要顾及到这一面。为什么？所以后来也是为什么我在国学院会有每一个学期有一个叫校外参学， 为什么会有下外三绝？他是三绝，他也不放逸，出去一定有一个论题讨论，他会到各道场，乃至到一些山上大家走。为什么要这样？就是这个道理。那现在有些地方在学哈，不过不要弄得太复杂，弄得太复杂会放逸，弄得复杂这个调试功夫啊，反而太过，过一回来会掉进，这就不对。可是为什么要调试这个？因为你一个以我们现在凡夫，他经常在稳在一个好像就是吃东西吃同一个味道的，吃到最后会腻，不欢喜，不欢喜。你以为简单吃，哎，我们只要简单吃的简单，你试看看，我就让你吃简单，你吃到最后，我想主张吃简单到最后，这恐怕是第一个抗议的。你只是短时间，你讲长时间不是如此的，为了你身心不欢喜，你身心一旦不欢喜，后头的很多东西你就会一直串串联。所以我们这当中其实怎么去拿捏，都是我们必须要学的，保持一个稳定啊。那当然我们现在其实讲说要适当的转换休息，其实有时候反而是不大需要了。就像说我们不要执着戒，那对都不是很持戒的地方，这句话讲也白，那他刚好找理由。对于我们其实不大，已经不是很压力很重的，要讲说不要压力太重，他刚好就继续下去。所以这个有时候必须要，我们提供的这个原则实际运作你必须要观察，随意取一边都会造成一些那个。所以当然我要讲就是说我们无法掌握得很精准，可是你可以做啊。就是我提供讲开车不是决定一定是左，不是一定是右，或是直走，要不断调整。你无法100%，可是你修行的路上能维持到80%的正确，你已经是很高干的。你就不要为了在乎那个后头的20要100%之精准，我告诉你，你会误了你的大方向。以在这个时代，如果你随时能很精进维持80%的稳定啊，我就说你是上根清的。结果我们有时候在很多地方，我一定要100%，到最后倒的恐怕就是他。所以我们在讲说，我这不讲说一些老和尚说，哎呀，惭愧惭愧，你们这个后起之秀好难得，好弘法啊，我们这些老头子啊不行啊，过去学也没学啊，修也没修啊，我们只能做这些出众的事情啊。啊，讲完了，下一批又另外一批啊，前一批不见了啦，你知道吗？好几批来他都讲做赞叹鼓励，结果就是这些认为不行的一直安住，那些行的都不知道已经跑去哪里，你不敢去看。他们柔软了，他们也知道修行在哪里，他们把所有的修行往自己身上去回归了啦，不再是那种眼高手低的花样一大堆的往外攀岩了。所以他们也懂得说，哎呀，大家好，要照顾大家的色身哦，怎么样，他都留意到了，因为他们熬过来了，他们知道白讲没有，能做几分那几分才算是你的，是。所以他们会不会讲大话了，开始把自己也压低了啊，然后知道我现在就像说你应该修这个修这个修这个，那有的人就说啊，我都知道要求这个，但我修不来，我现在只能修这个，我修得来，老实的。可是问问就是因为他老实了，他才感应的，就是这样啊。所以这里面有一些逆向，就是说你如果发觉有这个障碍相的时候，应该改意为意，再转换一下精行或是就是助威仪行威仪或是用其他的方式转换一下念头。这个在我们讲六门教授习静论的时候，有引用瑜伽师地论的一个话，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在修一个静，我们这个静修的时候，如果发觉静不清楚，这时候应该怎么样，就要像画图啊，把整张纸拿掉，不要在纸上去改图，是整张拿掉重画。因为你硬要去改，你会让这个东西乱掉。比如说你如果关白好关的时候，刚开始关可以，可是怎么马上又模糊掉了，模糊到要故意把它专注在那个地方，花姐反而更拉扯了。 就好像说已经画颜色了，要去把颜色盖掉，然后再重上颜色，还很辛苦。他是怎么样？素描画一画不行，捏掉，就在你的认知好像是重画的意思。这就是技巧，这就是技巧。因为你就是在这样练习的，你即使你说完全重画吗？因为它顺着你前面的念头嘛，但你的想法好像就我重来，重来就重新描绘。你这样有进有退，有进和退，完了把这个像给清楚化。你在一个模糊的像里面硬要修改，那不了。所以你看啊，你稍微改换一下位移，再回头，你会发觉好像清新多了。你现在已经很沉闷的出去走个山绕一趟回来，清新多了。或者是说你在静当中，突然静到已经有点不知所措的时候，动一下，跟人家谈，请善知识跟你沟通一下，谈谈你的心境，透过这样的语言的交换，好，或者就是说发心做点事情，让自己动起来，就像蹲太久了起来动一动，这时候你只要动一下，然后再回头去观，你发觉又是好像等于是一张新纸，你好像说有一个从头开始的那种珍惜的心，好像一个慎重的心，它容易确定，容易安定下来啊。所以这个叫过且修止。那不过我在这里要强调的时候，有些垢逆相为什么会产生出来，也不一它是障碍相，其实它不过是如实的显现你过去的烦恼，你的执着，你的业报，它会相应的。你有多少，所以我就说你修任何东西都合合你的综合过去的心，现在的心，你这个修行的种种相也是反映了你过去现在的一种合合心。所以有些是感应相，不是业障，是障碍相，是不清净相，但是感应相已经是在感应的了，不感应怎么会跑出来？像我们要看这个相都还看不出来。所以你必须要知道说，有时候在修行当中有些不净相，因为你想修净，所以也会有一种不净的另外一面会被你的这种心给逼出来。所以有的不做的时候还好， 一开始用功烦恼就出来。为什么？这个一个杯子里面的杂质被你搅动全部翻上来，可是这个翻上来不表示坏，这就是在开始练习了。你只要让这个脏的流出去，只要留一个就少一个，留一个就少一个。你以为你喜欢干净，可是它是积在底下，你把它搅动出来的时候，其实它是一直在减少的。所以在修行过程里面，有些搅动像，有些烦恼像，妄想性，其实有时候刚好是什么，你开始对峙它了，被你扰动起来。这时候其实在某个意义来讲应该是感应，它不完全是坏，结果你把它当作坏，一直要回避掉。其实你应该借助这个因缘去观察，我有此等此等烦恼，以理性智慧观察，而不是用懊恼心跟着烦恼走。不是你现在就说哦有脏的、啊、哎呀就继续去跟他搅和，结果越来越脏。你应该看着他离开，就像我们唯识里面讲，总之其现行，那我以我觉照心、正念心、正知心看他现行变种子，那又种子起现行，转它几次就被你消化掉了，你挡不住的，哪有挡得住？我们的业障还不止这些，可多了，可是它就会一直出来。所以你越修越会引发一些更生气的东西，那当然随个人因缘不止，每个人这样，但千万不要轻易误判，这个就是一定是不好。有些人在一个修行当中很多苦苦恼恼熬过以后，因为这种烦恼好像就很少再出来了。为什么啊？一次面对过嘛，全部缴获，就是说啊，不要那一次一次算账，一起算好了，欠你多少一起啊，我以前打你一下还你啊，也欠那么多人了、啊、一起打好了啦，打完算了，那我要住院也一起住，不要分次去住院，要么就打得彻底一点，我住一次院下来回来，我不想再还欠你们了。有时候有的人在一个过程当中苦苦然后熬过以后，就好像大病一场，哎，好了，有人是这样。所以不必然是一定要是把它当作是一个障碍相啊，这个相很多。好，再过来 或觉身上如从以前，那个不是那个真的啊，那个从以前的，或复如云，乃至哈、啊，这个白蝶等，就像那个棉纱的布这样，白色的这样啊，会从背上起。其实这是我们在修定的时候，身心转化以后，很多现象会跟着调整。所以包括身体动，有类似八处相啊。这个不过八处相和我们一般的相其实有浅深不同，初学的那个相其实跟定啊，就是说有时候不是所谓八处，八处之所以会八处是跟定相应的，因为是定来的，所以它的触动相绝对不是很急，如果很急的话大概就是你的定不是很纯，或者如果呢定很纯，你所现的那种八处相应该是稳定的，就算有动也不是苦恼相，不是苦恼相，因为它是跟定相应而起的。开始从色意界转色界的心在转换的时候，我们的身心在调和当中，从心跟四大的调和相当中会有一些变化调试相，所以这些相会跟着起来啊。所以物观亦物守住，或如滴油从头面相头面相，或见所作处名，此等并是定前相也，啊，这是他这样说。但你要知道，这个都只是就一般或是某些人的例子，不要一直在想象这个东西啊。你刻意去编造这个东西，反而被你就像我们在做战茶三乐业报经的战茶论的时候，你一直期待有一个你所期待的结果出来，这个战茶出来的是经常是错的。你应该放下你的分别，然后去站，这个才有用。你有任何一个妄想心，不想要如实显现它的相的话，你只是有一点期待或是不安种种的相，你反正这种不当的心去站出来都是有问题的。哎，好，或久坐立，身有劳倦，旁闻弹指声，或触门等声者，即直出定啊。或请其等，此是诸天善神善知人劳倦来相紧耳。好，那这个有没有可能？有，但有可能是因为你自己本身累到想说看有没有人帮你弹指一下，怎么那到现在还没弹啊？自己弹好了。哎，当然这有没有天神有可能，但不管怎么样，也是不是天神啊？至少当你在。即使这有一病，有时候是一种习性，看到弹指声，但你如果发觉你的所缘也模糊的，你很累，突然听到弹指声，这表示说，因为这是我们的习惯，我们一弹指就是出嘛，对不对？那你为什么急？你为什么想象出？因为你累到期待弹指，所以如果你发觉就是，如果你说听到弹指声，但你的精神都还很清楚，那个就不一定要。但如果你发觉弹指声听到的时候，是你从混沌当中醒来的，听到弹指声，这个就是你很累的，啊，所以不要随便判断。那他只是举一个例子，就像这样跟你讲，所以也有天神这样哈，啊，所以你要讲说，天神那么护持哈，哎，你累的弹指，那如果这样的话，哎，最近怎么我是不是太累？怎么做个十分钟就弹指了？这稍微有点离谱了，太吃睡眠，一直在期待，怎么最近没有来弹指了，或者怎么样？或觉身有轻举而易乐者，是神主前相；或轻举而苦者，是风大正相。其实像这样的对比说就比较清楚，就是同样是因为神主，尤其是神主通。啊，我们那个神啊，你在飞行的时候，它一个重要的观察是怎么样？因为它是笼统说，因为时间很短嘛啊。一般来的观身如羽毛嘛，那一直观到最后，这个身就飘上来了。就这个飘上来，有时候是怎么样？是因为你观而慢慢成熟的身心的那种对身体的四大的直取心慢慢淡了以后，这个身就会转化成这样的轻的身出来。可是风大也是这样，但这个风大的时候是四大不调，这时候是苦相，是苦相。所以他这里来讲说，同样的相，你必须 审慎去看同样的像背后还有没有其他的感受在跟着培养。啊，所以我们来看到有些像，就是说我们看到一个不好的像，比如说如果我们是修行的障碍啊除外的时候，你发觉看到恐怖像啊不清净像，但你的内心也不安了，这可能就是障碍。可是你发觉你心很笃定，只是看到像，这未必是不好，这未必是不好。为什么？你看《四禅波罗蜜智力法门》里面谈到很多像，他那边也谈很多像。那有的人是看到自己的恶相，所以这个恶相是因为定里面恶相，他因为他的厌善恶根性嘛。那厌善根性，因为如果你碰到一个大德，他知道你的根性，他就直接教你什么法门。但不是每个都能碰到这样的根性能获得，那不验不检验他的根性，又很难应激说，啊，只好叫他修止，最单纯的止法。就不用特别，就是心安之下，不要动念什么念头。修一阵子以后，你过去的习性很可能会显现出来。有的人是显现善根，有的人是显现恶根。那这个就算在你一种不制压它，让它自然反映出来的时候，再来决定你修什么样的法门。就厌善根、善恶根的智者大师的那个次第禅门啊，就有讲这个东西。所以这里面就是有这个意义。所以有时候有些在修过程有些像，其实它透过的是一个讯息，可能不进，但假如这个不进是让你知道了解以后，你不会动摇你的修行，其实你应该以它为借鉴继续向前修，而不是因此把它排除掉。因为你如果看到不进相，看到种种障碍相，你继续修会一直改变掉，它会慢慢变。你如果会了，反而没机会修。他其实就是说，正因为你心有相对的安静，才让你把以前的因缘给显现出来。这其实是一个感应相，其实是一个感应相。甚至有时候必须要这个时候更加精进。所以我在这里说要别开来谈这个，就避免说大家不知道又是退缩。其实不是，本来是更加精进的。那修很多善法，很多都是这样。看到这些相，更加精进修，不是跑掉吧？不是跑掉的啊。好，或身上有触热，是火光定相。那火光定相可以现出火光定的时候，可以晃光相照啊，照整个空间呢、啊，会突然就亮出来这样啊。那或见一世明者，是初禅之前相；或闻奇妙的香气，世间无比者，此是定尘之相，这个都是参考，这是参考。我说的话，你以为定尘啊？你要知道，如果我们要从这里要严格来谈，如果定是稳定的话，你在定的时候，其实你的那个鼻呀、啊，很少去闻香，所以你闻的香，如果是定的话，这是另外一个境所生出来的，就像说我们闭上眼睛看到的光相啊，或者定当中看到光相，其实有时候不必然是真实的相，啊，那有时候就是说你定成了，感应它了，你一闻，其实这时候一闻一摄受它，其实很可能就出定了，很可能就出定了，因为你已经动用你的前五识了，动用你的前五识已经是向外攀点了。也就离你的所缘了，是不是？所以这里面我们必须要清楚，就是说，假如我们以闻香这个，它因为这是我们的身心在感应到，我们从初的五蕴五四大相，就是四大相慢慢在感受的时候，那个欲界色界啊，会感受更细腻的相，会感受更细腻的四大维系相。所以他感受的境界会更加细腻，所以你这个相啊，这个绝对这种香，如果是定中的香，绝对不是什么那种我们现在的环境的这种很粗直的香，是一个很细腻，因为这个香必须要扣到什么，用维系四大，就是它的组合是轻细腻，因为你要即使四大都是很细微的，但我们粗糙的心没办法感受那个细微的，那唯有你的定心相对来讲你能感受它，所以它和合相是很细腻的， 所以他所闻的所受用的不是我们现在一般的这种粗糙相，就是这种粗糙相。所以我们是来参考有这种现象啊。如是等类不可具述，但觉如是伪顺等相皆勿取着，这是我们要讲的。以身忧喜啊，不切勿取着，以身忧喜，但缘本净。你看，看似简单，就是本净，就是如果你是念佛，管你看到什么，就是本净啊。所以念佛，谁一心啊？管你谁一心啊？那我谁在念？不知道啦。啊，旁边谁不知道了？念得好不好听不知道了，什么都不知道了，我就念我的阿弥陀佛，就是本经。我现在念得好舒服，马上警戒离开，啊，好舒服哦，就完了，就又被骗了。如果你要这样舒服，魔要让你舒服更快的。所以我们是拿来检查你曾经有这种过程是可以，但千万不要以为它对。你一旦认它为真，你就又被破坏掉了啊！所以你要知道，你看他这里讲说，不管如何，他只让你检查。所以我刚才提到一个观念，就任何一个相处啊，你可以参考这里所说的。但除了参考这个眼前你感受的相之外，你最好要参考左旁边的一些新的新心所的变化，这样你才稳。否则的话，你会着想。你会被骗。所以我们要讲说，哎呀，看到佛放光啊，光到我眼睛都睁不开，看到哦，好辛苦啊，那种那么刺眼的佛光。对，是佛像，是光，但怎么会那么刺眼？不清净，那个这个佛光就错了，是怎么会有佛光让你刺眼到忍受不了？你现在又不是魔，你又不是怕火光的人，你是期待火光的人，怎么会现在这种火光出来，我那心不安呢？是，或是说，突然有一些很顺逆境，可是一产生出来以后，我化解就是说，因为这种顺境、殊胜境出来，我的爱着心很强，念念不舍那个境。比如说我念佛，念到突然现出一个殊胜境，这个境竟然让我念念不忘，想要执那个境。有问题，因为贪欲心在这个境里面隐藏在里面，对不对？不正知的心隐藏在这里面，所以你这个境就要考虑了。所以我们必须要很多观念去看这个相背后的这个条件来再检查。所以有时候你不用去排斥了，也不用怕这个假，反正你就打开心胸，然后去看，哎，保留一个觉照心。你要先要防这个防那个，有多少？坏的没黄到，好的都黄掉了。那这样啊，好，所以说皆勿取着，以身忧喜，但缘本净，安静其心。啊，很这个方法，就比如说你现在修行的时候，有很多妄想心啊，很多这个很简单，只要觉它，知道就好，千万不要再动念头啊，怎么样这么多问啊，这个问题，这个都是以前我们都有过的。这不怕念起，只怕觉知。在你修定的时候，只要觉它就是。那如果发现这个念头一直滚到你的定没办法定，好起来，转换方式，转换威仪，去精行，去礼拜，这些，好。那如果你化解，就是说它只是一直起来，你化解，你只要关照它，你起来来了。就这样的，你来了，你走了，我知道你来去，那我不把你当做另外一个要处理的事情，你如果再处理，你就掉进去了。所以你一知道来了，我就拉回来；我知道你去了，就拉回来。让我察觉到的，反正就拉回我的本净处，绝对不要再做其他的啰嗦功夫，它一定会让你牵出去，跑不回来。好，再过来问。坐禅者既不用伪强身心，若觉如上从以行等意情不住，岂不伪强也？就是说有些境界一直出来啊，那我们要不要去处理？那个蚂蚁在爬，是不是要把它剥掉？是不是要这样？这是很现实啊。你压抑结果反而都一直在了，那你不如面对它。所以压抑也不如面对它。 你如果发觉有些现象一直在干扰你，啊，有时候就是说觉得好像这个有什么动静啊，结果你想好不要理他。当然有些东西是不要理他就可以，可是如果有些东西他一直出来，你发觉你也放不下心了，简单面对他，处理掉。好，他就怎么讲？未得定时不可不用伪强啊，见计再定，伪强无私。其实那时候也不叫强了，为什么？那是一个定相应的一些现象，所以你的心是跟定相应，所以这个不会造成很大干扰。那如果初学的人呢，未得定时不用伪强啊，不用伪强的意思就是你就去处理嘛，你就去面对啊，你就不能触他嘛，疫情不触，那你就触啊。你发现身体有点怪怪的，因为它相很强，表示说你的定力其实这里面有太多杂染成分了，所以你就既然它这个相状身体的一些感应会让你分心，你不如就去处理它一下。可是如果你到你慢慢定的时候，这个现象其实绝对不是很强的现象，它这种相，如果是因为它讲的定前的相嘛，定前相它是因为跟定配合才有的。那定里面什么叫定？因为定，如果我以我们色界定来讲，一定是什么慢慢降伏欲界嘛，慢慢降伏欲界的烦恼才能慢慢跟色界相应嘛。所以这个定相既然有定，应该有善法功德的，所以善法功德本来会帮助你安定的。所以一般依于善法相应而成就的这些相，对你来讲其实不会干扰你太重的。如果你发觉说你这是定相，但又干扰你很重，这就有问题，这就恐怕是不大正，不是正式的，不是真的。哎，所以有时候会现很多相，好，哎，像你们有机会看到这种相，这个四禅波罗蜜里面谈的，就是次第禅门谈的很多相。有的那种心起来，就是突然生自然正直，可是正直到年年没定当啊，有问题。就是来，就有的时候那个感应来得快，去得快，去得又，就好像说他把你，因为我们在修行的时候会有一种力量，好像把你撑起来，就好像你那个气球本来没气，吹吹吹吹，好像就饱满了，本来身体弯弯的，好像他自动把你吹的就站直了。稍微向前倾的，它就你会自动调，它好像就是让你调调调调，就真会，你会感觉到有这么一个，它自动在为你定位的感觉。你本来没气，它就好像自然就，自己就起了，也不用特别用力，它就好像说吹气了，饱满了。那有些东西，那气球如果没气的时候会躺一边的，它就又站起来了。花姐她有时候会东晃晃晃晃，晃到正中间就不晃了，就定在那里。可是有的不恰当，就是起来很有力，就僵在那里了，这因缘不顺。有时候用心太急，或者背后有其他因缘，所以这时候你必须要调试。啊，那有的一来，那一退就整个。没气了，来得快去得快，这叫做因缘不具足，所成的法是什么？一时的短暂的因缘，这个就不长久了。所以这个都是必须要观察的啊。好，问将从定出时啊，定出时节等云何？就这样，你要出定的时候应该要如何？答：初学定者，先做腰旗，或若干时，或民众，或一时一根等，当须出定，就要起这个念头。我说它非常有用，这个我以前就练过了。我在高一的时候啊，因为准备转学考，每天我一定要早上四点起来。可是我是住宿舍啊，那我们一个宿舍里面有八个人啊，闹钟一响，全部都起来了，所以我就一直想，一定要四点起来。你要知道，我这种四点准时起来，一起来一按闹钟，它刚要响，我这样持续了好几个月，准得很，就是起来我就赶快按，我那个闹钟很大， 那里面秃的就要按就不见了，结果一起来我就赶快按，咦，四点，每次都四点，当然可能是都没动，也可能时钟坏了，就固定四点，不是这样，它是会动的，就是固定，这个叫起心。所以像我们有时候怕明天要什么，你特别起心，就是你如果特意注意它，我明天要做什么，明天要做什么，透过一个比较周圆，就是不是光一个圆，就是它这个事情的重要性、关系性什么的谈一下，我要注意它，啊，这个心到时候就嗯就跑出来，哎，好，所以你要入定的时候，当然这个是对我们来讲，它是初学定啊，因为是已经开开慢慢有这种可能，我们大概不用，我一根才要起来，才半根就起来了。哎，我们一时起来五分钟脚痛了，哎，不过对一个修慢慢有的是要这样的，是要这种起心啊，如是起矣，然后入禅必须然也，要这样的啊。其有入定或经结束或一二七日等者，并随其心由此修短之耳，又有这个长短啊，所以有的入定很久，那这个在这个经论里面有谈到，以我们这个现在欲界身啊，入定如果超过七天，可能一出来就是一放生，你还是要交代他。那有人是不是超越？可以，那一定你必须要能超越这个业力的这个束缚。所以就一般像，如果一个人常坐而不动，会有定禅定病，你好要禅定，天天一坐都好几小时，贪爱这个禅定，结果身体不让它动，你早晚要生病。你只是说，你要比如说处在一个很不好的环境，可是因为你很容易入定，入定就不管它，可是业报生呢？我简单吃，我就禅悦为止，你吃看看，你要吃没，你就没多久，你就要出问题了。对，你可以，你可以心就进入禅定，你没这种需要，但你的业报生你就不需要照顾它，你这样一直弄到最后，你定达到一个程度，当病出来的时候，你的定可以一下把你拉掉，根本就起不来，因为生病。所以这里面有讲说最多定不要七天，实际上也很符合，吃饭喝水，好，当然我们心业躁动的这种养分要越多，但你既然是欲界生，就有欲界生的相，你必须要去尊重它。所以为什么打坐个一两小时要起来动一下？这绝对不是说你功夫啊，你就照顾它。你假如希望你的功夫是持续更久的话，你就起来动动吧。不要再耍这个功夫，说我坐几小时，天天这样熬，你熬下来，你身体到最后慢慢垮掉。那以前不是有一个禅师？到缅甸那里修，后来就生病了。他呢后来想，就是因为他在那个很热的地方经常艰辛啊，因为照顾不好，他功夫是很好，可是后来病了，整个人就走了，就是这个想。所以这个有时候还必须要尊重他的因缘啊，所以要先啊，要先有起心，欲出定时先从心动。所以这个心动啊，像一般来讲，有时候我们的一定，像比如说我们在敲磬，这都是要注意啊。当然大家如果心散乱，敲大声也没感觉了啊。如果大家很定量敲，哦，有时候很不舒服。所以你敲的时候，稍微先小声再大声也可以，你不要一下就锵，哦，那个整个心很不舒服，那整个好像静在里面突然把你拉出来。所以变成之前有一段时间有这种心啊，有就很怕人家敲磬，因为吓到过啊，所以变成走到最后就经常就等，先醒着等他敲，这就有问题了。所以这个会这样啊，因为你把人家吓了，所以每次到这个时候就怕再被吓到，就事先出来等着他敲。那这个还有一个情形，就是一个习惯，就是 因为我们那个起那个定的力哈，没把它散掉的时候，你起来会影响你身体。所以我们一般来讲，就是先心动是什么？心动就观想那个定力啊，在你的心中啊，突然从毛细孔当中散掉。你观想那个拱住你身体那个力道，随你的观想，好像随你在吐气这样，好像从你的毛细孔里面那一股力道。就好像那个气球啊，突然开了口，嘘，散掉。你动这个念，这时候那一股泥在里面的力就不会僵在那里。你僵在那里，你在动作，你会觉得好像卡住，就好像吃东西啊，卡一块东西，吐也不能吐，吞也不能吞，就是怪在那里。所以有时候就有残病，残病就是要禅定力。我说让你看病没什么用。所以像这个时候，你就必须要先心动，心动以及气脉渐通，好，因为那个我们的心带着身，所以我们有一个方式，就是我们起个念头，让它散出去，好，然后徐徐动身而起，故经云：世尊从禅安详而起，好，就先让的心慢慢转出来。问：若有模式，云何遣除？答：但解四威仪中一波而修，即无模式。就是你怎么在四威仪当中转换修，你看吧。所以不要以为说我们转换修是懈怠，这叫做技术，这叫技术。这时候该这样修，那时候该这样修，转换一下本来就是正常的。这硬凹硬凹它一直在那里的，不对不对。尤其是初学者身心都还未稳定的时候，务必要很顺他的因缘。有时候我们刚开始是呢，四相修多啊，就动中修多，静中修少，然后慢慢转换到静中修多，动中修少，是要看状况的啊。那尤其在指导者莲花姐说啊，大家身心已经开始疲累了起来。总是他的条件不是一种放纵，他就是让你，如果你的心很高举，就如何挫折；你心很分层，我如何把你心带起来。劲一直在调了，所以整个修行过程都是在调，绝对不是说我就专注一个劲，我就死守在那个地方，就硬凹硬凹硬压，没有这种修法了。他就是不断在调的，所以整条路就你看，所以从这个层。还有那个局当中，我们到最后慢慢调到中庸的时候，再慢慢舍掉。舍掉的时候，舍到一段时间，身心又会起又会落，你就在这里调，调到差不多了又稳了。要开车的话，过左的话驶右，过右的驶左，驶到刚好在中间，这条路刚好是中间就是笔直的路的时候，我就不要再动了。可是发现路又转弯的时候，我就来转。其实修就是这样修的。你不是一直直，也不是一直转，哎，是。当你稳定的时候，你就定速了，就这样走。那发觉啊，路况不同了，就像现在的车子不是都有定，很多都有定速嘛。好，你发觉这个路况很前面空空的，你就定速，第一个这样省油。可是你发觉车子很多，路况很多，你就不能定在那里的，你开始就用踩的了，要快要慢，要快要慢，就是这样啊。禅定不就这样修吗？所以我们要讲说，我们过去因为这种观念少，所以我们不知道说，我们就一个死样子就一直栽下去，所以没调整。那对于这种调整，好像觉得好像就是对，就是不对，不是调整就是修，就是修。哎，好，即无模式，慎勿勉强以自身苦，这个都是观念。啊，当然，不过我还是谨慎，就是因为我们本来就现在不大苦了，本来就已经很帮你了，所以一直这句话当然就不要勉强了。啊，看来到在修禅，现在都是靠着枕头的，哇，不要勉强。就像我们昨天讲的，大家现在都很自然，有的人是苹果西达，有的人是可乐，躺着这样修，啊，用着长吸管，好修好修，就这下就是懈怠型了，不是修禅了啊。好， 圣物勉强哈、啊，以自身苦，道从乐生，好，不同外道受诸苦法，解除消息，模式之主啊，好，所以你看呢，我们讲集体的修进的时候，想要进的时候，其实你要知道，当你的意念对所谓的清净相很过于强调的时候，其实是不是就另外一个着相在等待后头？你应该是真清净，而不是以你妄想的镜像去引申另外一个着相出来，不够不净吗？是不是？你应该是安住在法上，而不是用妄想心去期待一个清净。那期待一个镜像的妄想心，是不是经常会引申一个什么不够的？不，一个够的，一个净的就会衍生够的，是不是就是这样？因为你这就是相生相待的关系嘛。是，所以有时候就是说，你必须要能去调整它。那我们不像外道在受苦，而是要解除这些因缘，解除这些消息。这些有时候因为你过分的激荡它，你无法调试。这时候这个魔是什么？其实根本的魔跟你的烦恼是直接先关联上的，你不欢喜的。所以我在一直在强调，我们有时候起的很多烦恼相，你不要以为那才是你，那是你的烦恼，不是，你背后有另外一个烦恼，经常是后头的烦恼。就像我经常举的例子啊，有时候是吧，在世间人啊，有时候在为什么他会说哎呀，他这个人很刁蛮啊，这个人很没善根啊，如何如何？我们会觉得说他很没善根，其实你在乎的不是他对不对，你在乎的是他肯不肯定你。结果你就把是非当成真的，说哎呀，他怎么那么没善根？不是，因为他其实他的观点跟你不同。你知道，你在乎的是观点不同，其实只要观点同，他就算错你也都能包容。那你如果不能观察这一点，你经常就是把是非搅乱了。那印本来道理是这样，你也觉得没有错，可是因为他不认同你，你就把道理讲成很明显跟他对立，以至于让他觉得变得以便于显出他的错，结果就相互招感更多的错。所以像这一类的很多烦恼，你都要很清楚，有时候表面烦恼背后其实有另外一个东西。所以包括我们在住道场的时候都会有很多东西，你看似是因为很多人事问题，其实不是，大概心已经不安了，就心不能安住道上，然后就把这个烦恼转到很多生活上，饮食不适合啦，太潮湿啦，太热啦，然后一大堆，你就是给那一个套房让他住得很舒服，他还是要动的，他还是要动，就是烦恼内烦恼没处理。就像说你就像我们现在，你看我们在能在山上住的其实不容易，以现代人，所以你们都很难得，真的都很难得。你要知道，现在人你就算把它装一个，它样样都很舒服的，你把它放在山上，它能熬多久？你要什么就给你什么，你也待不久，因为你必须要攀援外域五欲六尘，你必须要走入凡间，你才安定，可以吗？假如你们愿意修都不出门的，你怕这，我给你能气。你怕冷，我给你暖气。你觉得如何如何，只要你说得到我就做得到，但我要关你三年没人要来，我不骗你的。你要吃什么巧克力没问题，外国的啊，你要冰淇淋最怪的，哎，一桶一两百块的，只要你敢开口我就送给你吃，但你不能出来，要三年。我这些开些条件开出来没人敢进来，我不骗你，真的。因为我要的还不仅这些，我一生我要什么东西我也说不上来，总之你不能把我绑在那里，不是吗？所以你以为说哎呀，这个环境那个环境那个东西我都已经把它保护好了，那很多人事事物我把它保护好了，大家每天早上都到你门口赞叹你几句啊，不然你如果这样花钱不够，那我们就二六十中轮流这样，哎呀，你要为他好的，那换下一个，下一个。那人事也没问题的，大家都赞叹你嘛，对不对？那什么都没问题，为什么你还待不下来？你就知道问题不在哪里。 是你就可以检查出来。所以很多根源问题必须要去了解，唯有你有时候必须要对治烦恼，有时候是稍微纵容一点那个烦恼一下，因为你是依这个烦恼生这个魔相，所以这个东西稍微给它满足的时候，这个魔相就不见了。所以在衡量得失轻重的时候，有时候暂时允许他小过失，以便守住他的大方向，你知道吗？所以修行过程有时候不要在有些人的小过失上，因为出血烦恼正常的，那只要你有惭愧心愿意改给你，怕的是到最后一直延伸一直延伸，因为谁都会有这种问题。所以我们要知道说，因为你如果越挡越压越压，他会以这个烦恼生其他更大的烦恼。那当然这中间我还是要强调，这中间有些东西你必须要看住啊。假如说为了守住一个人要动荡的团体，也只好以免到了，也知道了，另谋高就。那如果不影响的话，就守住你，甚至你苦恼，好吧？就像外国人讲，我现在很生气，我没办法，你自己好好处理，我给你一个空间，你好好去处理掉。那处理完了，我们理性谈，你为什么这样？你现在先不用回答问题，你先处理，你自己去消化完，就是一种很给他一个空间去疏解。因为他就这样，我知道不对，但我就无法相无，那你好吧，你既然还知道惭愧，那你去处理，处理完了再来谈。有时候可以用这种方式，因为你如果不让他去暂时去有心有机会去处理，他会生更大的烦恼。有时候很难得，就是一个刚好卡到那个一个关节处，你如果跨过去其实是没问题，可是他就这个地方就有时候一火上加油，等就出问题了。这个有时候要留意哈。好，魔事自除啊。好，由不除者，则即以舍字或读诵经论，这是先做这个哈，先不要急着去逛街，逛街是后头事。你不然一想到说我有魔啊，那我们先逛街好不好？不是，先诵经，再不诵经就是领执事去扫地的，干什么都可以。那是不得已，已经是几乎无药可救了才去逛百货公司，那个是另外的哈。乃至入诸事啊，事事游目放心，魔事逼前。所以你知道原因在哪里？内在烦恼。所以我们看你，这有时候要看自己，有的人家在一直在找，我怎么很多不安不安？你有魔相啊，你有烦恼相啊。这时候我们当然有时候讲，好吧，你看你怎么样，随你啊。那你如果知道尊重，就说，不要有些我们在做很多事情，不要做太极端的两端，给自己一点缓和空间。包括我们在处理事情，就真的不行，好，再给你这个机会。那你如果真的不行，好，那你出去走一下，本来是不允许的，你去走一下，给你这么一个空间。为什么？与其沉默全部断，不如给他再这么一个机会。好，那有些人说，哎，我一定不安，一定是什么问题？静下来一下，是不是真的是这个问题让你不安？这时候你想完了，因为空间以后说，其实这个问题只是刚好有一个因缘，不是真的那么苦恼了，也未必真的苦恼到那么严重。可是有时候因为想得太简单，做了太草率的决定，那因缘断掉。这个例子我看的可多，一时压不下来，轻易的啊断然的做一个决定，回头无路，因为你把它折，你把它断掉，你把缘断掉了，是不是？这就是说，就是说也无可奈何，这个就是说，所以你了解这个道理，本来人在修行过程当中的心境起伏本来是很正常，哪有一次就一下到地就这道？那能够这样，我们靠什么吃啊？对不对？大家都成佛了，那我们就没办法说法了，是不是啊？开玩笑的，连我们自己都在还在调整，怎么可能说没有人每个人都一下规矩讲完了他就做到？所以你自己本身面对烦恼，你要给自己空间，然后静下来思考。我不主张一味压抑，但我强调是给个空间，就像这样观察，这都是经验。好，那我们指导者还是我们都是用这样的态度，可是有时候是事情有很多因缘。假如大家有更 悠游的空间，悠余的空间去照顾可以。可是如果有时候在大众当中，有时候事情出来逼不得已只要做断难处理，为什么动摇其他大众的心呢？这时候有时候是就像菩萨戒里面不得已的，不得已。所以有些东西自己必须要了解这种观念。有些问题其实是小问题，但你如果不知道这个问题其实是小问题或是只是偶然的，而你过分的用其他烦恼去组合它，哎，那有时候很难收拾啊，对。好，接着，好，但有禅病，宜依经教以禅法治。嗯，禅病要禅法治。我们病有四大病，有魔病，魔病最好是诵戒啦，或是修忏啦，持咒啦，啊，这是魔病。那如果四大病看医生，啊，这个时候忏悔看医生更快，啊。肚子痛吃摩地大师就好了，你怎么念叨半天都不一定有用，因为你功夫还没到那里。哎，可是如果是禅病，禅定修，哎，好，哎，非但真要等所能了耳，这个事实上是如此的。好，再过来问，坐禅有预防模式法火，有没有预防模式法火？这个也是重要，不要轻忽它。为什么？你我就好像说，我们讲说，这个民间不是，我们还在五行当中，没错，你还在妄想分别中，你不要侵入这些啊！你在五行当中，你就是要照顾五行，五行相生相克，你就必须要留意。你还在妄想当中，你如何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就是必须要你要做的。你说一切都平等，而去作恶，你就会有问题，你作善就有问题。啊，做善就会如何？这个东西，东西，只要它妄想分别心还在，你还是要对治它，你还是应它的缘，这你不能忽略的啊。所以过去有很多大德在禅修的时候，都有一个习惯，就是念大悲咒。很多人一开始先让你念大悲咒，哎，那我是有一个习惯念心经，哎，我也习惯念心经。因为心经后头也有咒啊，虽然短一点，哎，那蛮有用的。玄奘大师不是靠这个咒从中土到西域吗？啊，你看又短又方便，而且也都背起来，不用再另外背，想起来也方便。嗯，不过因为最主要其实不是咒语，也是我们一般在修观的时候，经常会以经典端正一下啊，心经的道理。好，我们看他怎么说。答：凡欲学禅，先起悲怨。我告诉你，很重要。你说悲怨是什么？悲怨可以障一个人起善心，有很多恶心是不会，因为恶跟善合不来。所以，当你起悲怨的话，凡是跟嗔相对的种种烦恼会跑掉了。就是我如果一开始决定看这个电视，那个另外一个电视的东西就跑不出来。所以为什么在我们修行当中会做一些防护工作，这些防护工作其实是让你的心念安住此，你心念安住这个善念的时候，恶念这跟它对立的恶念就很难成，是不是有这些三巧意？所以你一定要让善缘和合，让恶缘缺，是。所以说在某些地方你看似好像我只是念个大悲咒有什么关系，真的有用吗？有啊，因为你意念法宝啊，而且你这里面念佛宝、法宝、身宝，你都有念了。哎，当然随你的清净心，对这个法的信受心不同，作用会不一样。因为你要知道万法唯心，魔障要生要淡缘。可是当你的心是安住在正法处的时候，是不是有些魔障？我现在是讲理哦，我们还不是讲世间业报的不可思议的这些现象，这个非我们智慧所能讲的。但从你教理上来讲，就当你的心安住正法的时候，其实这个心就不容易跟烦恼相应，那由烦恼而起的魔障是不是就不容易起来？并不保证全然都无有，因为你的心太细，你还有可能起，并不是说你的撒完净以后就没事，但我相信绝对有用，绝对有用。那你说真的大障碍起来，那是因为你根源的那个过去强而有力的障碍已经因缘具足，单靠你起个偶一个短暂的这一份发心是很难挡住的时候，它还是会出来。可是如果你是很虔诚的， 你那个念念经念咒不但是四项念，而且是安住于这个咒法的根源性的时候，等于是说你的防护是从根源出去防护起来的时候，那很多就算很多因缘具足的魔障也跑不出来。为什么？你是从根源出，就好像说我们像黄赌软体啊，很多拔插头，你看看怎么读过来，就连插头都拔掉，你就没进来了吧？是不是？我整个就我不上网，你那网络的毒怎么过来？是不是？那我们用种种方法，我现在就干脆从根斩掉，所以就连个动都没动。所以同样在持咒的人，随个人的发心，其实所防护出来的也会不一样，也会不一样。那我只能说，它一定有用。哎，假如你很真心，他也没有。好，先起悲愿，我今修定必取菩提。好，你看呢，这里面的结构，我菩提，所以这个菩提心的升起，就算你对菩提心还很模糊，你就不容易啥以少为主，这个愿就可以让你比较不会以少为主。为什么？你一开始愿一直在提醒是向菩提，不是中间的。广利群物，所以如果你的悲愿强，还有什么冤亲债主不容易来。为什么？因为你已经连他都，你要报他的，你要利益众生了。凡以前因怨而生的，因慈悲容易化掉。所以过去我们所结的恶缘，如果你发慈悲心，换作一个，你曾经伤害我，但你现在发愿舍身利益所有众生。要是你在旁边，算了啦，人家都已经把什么都拿出来了，是不是？他不过是打我一拳而已，现在人家是把生命都奉献出来给众生，我哪在乎这一点啊？他都牺牲掉，那他也没留了，全部都舍出来了。那当初欠我100万，人家现在整个财产全部拿出来，我还拿那100万，就当作我也跟他一起布施好了。有些恶心的人就会看到这种功德力就会相互掉，甚至会随心。当然不保证所有人是这样，但我相信将心比心是不是这样？哦，像我们看到有些人玩得很恨的，那个怎么这么用功啊？也不好意思啊。但我们看到那业代体，我们恨气越强，可是他化解他很用功，心也就，除非你真的很恶，或者说，比如说像我们同样修道对修道的人。看到修道人在精进，你那个所有的怨念都没有，是不是这样？一样的情形。好，所以广利群物，我愿三宝诸天神等一为其身，死无灾伤。要发这个愿，有没有用？有，我告诉你有。哎，每思事宜，然后息禅。然于禅堂内四壁边上多画甚深形象，并作结痂坐禅定众，其甚深像啊，就菩萨的意思了。菩萨像稍大，人以花香供养。好，镜下互画诸环身像。好，那必要的话贴张你的相片也可以。开玩笑的哈，哎，稍以小坐，大小如人，就好像一个围绕在圣身菩萨旁边的那个禅定像。好，那所以在密教里面，他很强调说，假如这个地方曾经有人修行成就，这个地方是好修行的地方。为什么？那个印象让你觉得，你这个是画的，在你的印象那是真的，是不是？不一样啊，这边有人在这里成就。在你的认知上，你就会产生一个相当笃定的一种信心在里面。所以为什么他们很重视说啊，这个传承这里面有很多高僧，很多人就往那边走，事实上是有意义的，有道理的，事实上是有道理。所以我们现在也不知道到哪里，有一个方法，你先成圣身，我们就跟着你走，哎，创造更多地方，因为大家要修没地方嘛，你下次在这里成就，就改到另外一道场成就，哇，那就好多道场可以修了，对，就不会挤在一块了。哎，好， 大小如人亦作禅状，然后于中学禅，可得预防模式。你看他们是用这种方式，所以你看在石窟啊，是不是有它的道理？所以石窟现在是当艺术在研究，石窟其实是修行用，是不是有这个道理啊？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它是禅坐？因为你在禅坐，所以它的相跟你是要一起的。所以我们在规划一个坛场啊，一个地方，就是跟这个法门要配合。跟这个法门，比如说我们现在假如我们要念净土，往生净土，其实你这个念佛堂应该要一种比较很真实的净土相，一种烦恼相。那个在大陆早期啊，后来被人家占去当工厂了。那早期我在日本有没有一些教授，他到，因为他们日本有一点优点，其实他们佛教也恢复了很多地方的佛教，到印度也是，到大陆也是。他们到了一个地方，要找他们的祖师，他们对我们现代人不一定尊重，可是他对古中国的东西他很尊重，所以他们会有一个心想要恢复祖庭，即便他是在中国。所以呢，找来找去那个十六观的那个，找来找去，照理讲记载有这个啊，跑来跑去，因为被工厂了。就在把搬一搬，现在在墙壁上，他们就把它全部买下来，然后恢复。那好，现在怎么样恢复？不过他们就是有种心报道印到，所以我在讲说，像现在菩提迦耶，现在很多人去那燃灯啊，烧什么，其实这个动下去早就坏掉了。我的看法虽然。我有时候对某些东西不懂看法，但如果交给日本人管理，铁定稳当当的，他们就很尊重，该整理的那些。所以其实我虽然有些地方不完全认同那个日本人，可是就他们在对文物的管理啊，我觉得他们做得非常好。那像是属于这个全球的佛教徒的共有资产，应该不能造很多人在行那些哇，那个一开始到一个时候，油烧了整个菩提迦耶，它都是油污油，哎呀，看到阿弥陀佛，这个搞下去没多久就整个坏掉了。这其实都必须要很神圣，不能轻易随便踏进去，踏进去要怎么样，这个属于佛陀的圣教的那个成道地方才能摄受人心呢。什么人随便砸踏在里面，哎呀，这很糟糕。看到了，很那个。所以你看这个环境的构造，它可以让你，看为什么要十六关？这就是让你谁在这个环境当中，谁转身就在一个关接一个关，一个关接一个关，它就是要帮助你修行的。你看那佛塔当中八相成道，它还是要你关的啊。他就让你绕佛的时候看八相嘛，是不是？他不是光只是艺术的问题，他在成就了一个法的道理。好，再过来问：佛堂中坐禅得佛？答：坐禅宜于这个净室净室树下、总监及入座等，不需在于佛堂中也。有时候我们要调适身体呀，那这佛，凡是在佛堂有一个观念，是佛在那里。你莫等下看尿嘞尿嘞，就是你那个脚啊，有些东西啊，总是你必须要很尊重如火灾这种心情，所以一定一入殿一定是有入殿的威仪，你必须要有这种心，否则的话你轻慢惯你拜我也没有。真的，我们有时候就是在小处不防护啊，到最后虽见佛像也没什么感应，为什么？常看嘛，多的是。你不把它当火，你的心就不会生恭敬，不生恭敬修也白修。所以入殿为什么要很谨慎，威仪端严？为什么？你必须要拜佛如佛在啊。那现在我们在禅修，这中间有很多我们必须要调适的地方啊。那我们可能不一定要在佛殿里面，当然在佛殿，你在佛殿的威仪各方面就必须要更谨慎。所以总之他这里谈到，他其实不一定要在佛堂里面，可以在什么，在净室啊、树下、总监呢、啊、总监也非常好， 总监当然好啊，我现在不大敢去了。哎，那么现在的总监也没什么意思了，太干净了。啊，那总监假如还有贴相片的好，做一做，奇怪，他们好像刚才有笑的样子，赶快就跑掉了。不过这个总监，因为他让你意念无常，有什么也有用？因为我们一般在打坐的时候会很多妄想昏迷，可是如果你处在一个人生最现实处啊，你会有一种舍心的感觉，舍掉的感觉。为什么？不久就是你啊。所以说，那什么都终究要舍了，我还有什么好计较？那这种无常心，有的时候很多那种对世间的期待、希望、对立啊，种种想心会停，所以它是一个好处。好，或入座啊，不须在以佛堂中也。问多人都同住坐禅得佛，你看他这又是一个很好的观念。答曰：得然，各面他背坐，不要相对，不要相对，不要相向。因为这种相像啊，你要知道人的眼神看是有看你没看你，你经常会被这些东西动摇。所以有时候一下子很多人不是很适合，挤在一块不一定很适合，那不得已人坐的时候，那只好怎么样，最好是背对着背，就是看着背，不要让我觉得你在看我，我在看你，这些念头都会让你不安，甚至有时候发觉有人在看的时候，你就会不自在，你会不自在，你被一些不必要的这种东西干扰你的心了，所以不需要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在禅修的时候，不要，我经常呢，我临眼分批，也不要一下急很多人，光在调整这些动动静静，因为如果20个人，有一个人稍微动一下，他一个声音；如果有是100个人，那叫重动，就5次声音，是不是5倍啊？那这里动那里动，你几乎就分别这个，你怎么定？所以我一直在想说，一般在禅修的时候是这样，有共修的禅，就大家一起修，有没有必要？有，这无意中也会形成一个默契。所以我很主张说，在一个团体当中要有一个共修的仪轨，就是他除了个人修之外，共修会形成一个无意中会就隐藏的一种和合作用。你如果一个道场大家各做各的，时间久了以后大家不大会合，有什么作用？所以要这样做啊，所以有一定的一个时候是共修。那再过来呢，大家个别修，个别修的距离就稍微拉开一点，也就是说我明显感觉我可以在这里安稳不受干扰。所以假如有个地方就是说大家共修，可是又有个别修的机会啊，那就非常好。因为他在做的时候他很安稳，他不要去关心别人会不会影响别人或别人影响你，这个心经常会让你不能一心完全放下来修，是这样。所以我也很主张说团体当中还有一个禅林，不用稍微疏松一点，安全可以看得到，但就好像就是有一个凹的地方，就好像也看得到你，但好像余光又不会到，会影响到，怎么样？好像有点靠，可是有点面向空旷的地方，或空就是大家看得到你，可是在你感觉好像又有一点遮挡的感觉，那个余光外界的静的动，外物的这种动静，好像又不是很直接的冲击到你的感受，那这个就比较安稳。好，那若多人夜中燃一灯烛，人少不需用，为什么？灯光动来动去，人移动啊，灯光这个让你的心会扬动起来，因为亮。所以为什么有时候你看我们昏沉的时候是光明，昏沉的时候光明，可是我们要定的时候又亮的时候，心就带动起来，对，所以一般禅堂，所以我一直强调，假如这是弘法道场，这是自修道场所安排的这种颜色跟规划要注意。有时候叫弘法道场弄得大家一进去就想睡觉了，那叫进修道场一进去色彩哇缤纷，然后看着哇好，整个心就浮起来了，觉得重情这个六根这不对，所以你看他就会把他的所在禅修的环境利用很单纯， 啊，那么很单纯，不让你的心随着这种六根向外妄意。再来问，坐禅须啊，披受持袈裟火啊，答罗得无在。罗得无在的意思就是说，连罗都没关系了，不，重点不在此。当然，我们不能说，哎呀，这样的话我们就不用穿，那很轻松。这不，当然不是。他说重点不在这个，这个无在啊啊，我看你，因为那个用词，这个无在是什么意思？其实大概就是说，不是太在乎了，不用以这个来论。那当然，这以比丘来讲，在一个人独处的时候啊，他如果是因为某种需要，他就上升怎么样？哎，这个没有，不以这个身体这些东西来约束。正修禅修的时候，这个衣服的东西反而不是。但我们若共修的在佛堂的，这个就必须要注意，那个这影响很大。所以他最主要问说，那是不是一定要搭袈裟？那其实不一定，不一定。问学禅者，一切时啊常摄念也，答除大小便，于时常须摄心。啊，常须摄心，在大小便利的时候，我操，因为念头容易混杂，所以你自己尚且觉得不净，这时候就不要去混它。啊，因为时间很短，你马上就摄念了啊，所以这个观念我讲，我们大家比较容易理解。再过来，这里面有一个很比较有趣的地方，就是问定心明止，止中即有观佛，答但止悟学，临时自当知，很有意思。定中能不能观？有，但你现在不能弄。你用的话，你的纸连成都不成，下一步的关你不要想。所以你现在就做，做到你稳定的时候。所以一般来讲，就是说，因为他有人知道观念，我在我个人认为应该要了解的，但你在修的时候不要去想它，因为不是说，我最常举的例子就是显微镜嘛。我们要调它的焦距的时候，我们在调的时候不要想关了，就调好再说了。等调好了影像跑出来再来看它的内容。好，你现在在调的时候就想看，你怎么看？你想看就焦距就不会去稳定了，是不是？所以一般来讲，真的是毗婆舍那都是奢摩他为基础才毗婆舍那。所以在你还没得到那个情得到稳定的时候，不要轻易想观了，不要轻易想观。你知道能观，而且你平常思维修观察可以，可是在你禅修的时候，你先稳度稳定它。简单来讲，你要看一个东西的变化无常，这个相尚且都还没出来，你凭什么看它无常？就是还轮不到你去讨论它了，因为东西都还不属于你的，是不是？我们在讲说，哎呀，哎，我们这个东西以后哎要怎么用？他说你还没买它嘞，就你还没买它，你到还没能力买它，你怎么在规划怎么用它？买到再说啦。你可以了解它的道理，了解这中间的应用有没有关？有。好，但你在修的时候，你不要去现在去跨那么大的位置，然后去想怎么关。你现在先稳定你的定。好，包括我们念佛也是这样，你念佛一心，下一步要做什么？那其实念佛一心，念佛三昧照样可以修思念处啊。为什么？从你定心相应当中，你会看到定所升起的心性所嘛。是。那这时候你会以经常以念佛入定相，进出自在的时候，定相很稳定现前的时候，这时候就可以开始观。那当然道理是从你正见养成啊，慢慢你很禅修的观念懂，但在修的时候先不要想要观什么啊。有时候我们的观知是对峙的，有些烦恼起个方便观，甚至有时候一种观是什么，先做一个观念观察观想是很粗的哦。那观想以便让你所观的境所要圆的境先确认，然后做简单观察完了以后就定下来，这时候就不观了。你知道前面的观只是让你确定那个位置而已，不是一开始就一直观，不是，啊，不是就开始做很细的观察，轮不到你嘛，因为那个 焦距都还模糊，你怎么去观？你观也看观不出什么所以然。是他这个道理很有意思，你看啊，是他又是一个我们在修的过程当中很多这种观念很少提到的，是不是如此？没错。问啊，坐禅兼得持经讲说灯火啊，力所堪者皆得兼修，然诸业中禅业最盛，是以西方上王上供先给这个禅师金律等师以与其中下，就是尊重禅师，这是他们那时候是这样的感觉。也就是说，你今天不管你是懂的或怎么样，你真的能修是等于是把所有，因为你如果要禅修，你不具足这些你也禅修不来，所以禅修绝对不是个定的问题，而是一个种种功夫的集合的实践啊。那你有些人修禅，他是不是高？未必啊，未必。我们讲的是真禅师，我知道你只是得个方法，那在你该有的抉择能力都没有，该有的功德也没有，并不表示你只要修禅的就是禅。这种禅的是因为他们本身已经具足诸多功德在实修的人，这当然他一定是含着戒含着慧在修嘛那这里他最特别强调的就是说，你能不能兼修？我告诉你，不容易，不容易。像比如说我们在讲话，你知道在讲话当中所动的力道多多，你知道吗？因为如果你自己本身出躁动，你不会感觉。其实如果你尝试静下来，你发觉你要启动个念头，其实动了好多东西你要发动好多东西化才出来你会感觉其实一个念头起来多少，有时候我们要讲必须要发心或者不大想讲。为什么？它是很累的。第一个，它必须要转观察念头，还有它必须要应激。他有时候我就讲说，有时候一个人问个问题你的念头马上跑出很多象征，讲还是不讲？不讲听不懂，讲好多。那他必须要不断应对，不断应对，整个都是一种，你有些东西是讲很难讲清楚的。你发觉这光这个你现在升起的念头，这已经升起来了。为了要讲经升起来，可化解说要讲他要好多语言文字，你会化解他很累。那你为什么我觉得没关系？因为你大概也散乱困了复杂，就像我们现在五欲六尘觉得还蛮舒服的，听音乐享受，其实那是劳动相。所以一般在修的，那为什么你要讲？因为本身讲有一种淬炼你的思间的因缘，所以在修行上有不同的阶段。那有时候是一个人是静了以后，他的境界他一直停在那个地方，他必须从经教里面再思维再提醒。所以为什么要经常是止观止观？那因为当然讲是比较散心的，但如果对道理的深刻，在论里面有谈到由止帮助观，由观帮助止，他是这样的。所以有些会学会帮助点，它有这样的作用。所以为什么有时候你必须要深入，乃至你必须要怎么样修福？你讲经弘法会为什么是修福？是修广大福。所以你有时候必须要不同的阶段里面，还有去磨练。有时候你发觉你很热禅修，那禅修久的人会有一个现象，悲心会退。你不然你试看看，你。少欲知足，所以少欲知足很简单如果就一般来讲，是少欲知足之后还能念众生苦，不厌疲倦出来，那就不一样。我觉得到自己某些到一个程度以后，对世间东西不稀罕，外道也有所以你发觉，就我们的悲心在常修禅修的，那悲心会有点退。对，因为他没有机会去感受更细腻的苦，他 他也甚至我们如果再从另外一个面向来讲，就是说你在禅修的时候你在稳定中，所以你也比较不容易察觉你还有一些未断的烦恼。所以在一起师弟论呢，是不是谈到很多好几次重复，就是说你以为你定了，以为可以的，好，借着你一些你容易起妄想的静魔，就是说你不一定要亲自去做，但你要起观想，看你的，你比如说对某些事情你本来很挂碍，现在因为禅修以后都没挂碍了，那你以为没挂碍，你应该试一下，那就有这种要领呢，是起那个静观一下，观了以后动不动摇，动摇不是，那就有这种验证过程，就有验证过程。所以这里面有时候东西我们必须要修禅，你必须要很清楚，就是有时候必须要转换，转换一下环境，你才能容易看到你以为没问题的，其实也潜藏在这里面。就像我们现在饮食欲大概都不是很大啊，虽然偶尔会挑挑，但也不是很大，也不是真的很在乎。但你真的不在乎吗？我想你丢到印度一阵子，你就会很在乎，你就会想象台湾的泡面好吃，哎，你会想到什么东西都觉得好好好。打坐的时候，哎，奇怪，最近以前啊，在台湾都不会有饮食相出来，怎么最近经常有饮食相跑出来？会不会出来？会，因为你的身体已经告诉你需要了，需要了。这时候因为有这样的缺乏，这个相就被引申出来。所以你不要以为你处在顺境是没烦恼的，你有时候只是压着它，因为顺境强，所以那个烦恼被压着，并不表示你没有烦恼，那是因缘未到，因缘到了照样起，而且甚至烦恼，好久没吃，一吃吃很多，对。我要有些人啊，因为一天吃一餐，可是那一餐比我吃三餐还多，我吃一两个小时，我说这也会这样身体好吗？那一锅那么大锅，啊，为什么？因为就有人跟我讲，就是说他当然这个个人调了，因为他可能是调错，他就说，因为他可能出血习惯还没改变，所以他怕晚上没得吃，所以中午那一餐硬吃，结果身体弄坏，这是他跟我讲的。啊，那是不是这样就要晚上吃？这看个人。啊，那我是觉得调整慢慢调，但绝对不要做虚假，弄得自己又要吃它，可是其实你的贪心也没减少过。而且你如果简单来讲，我并不鼓励说你就过午就吃了的意思，但你要知道它的意义在哪里。如果你为了过午，结果反而贪着这一餐，何苦来哉？我宁愿你怎么样，先渐次的，然后养成习惯以后，自然的我不想，我不要，我不需要，是不是？一个很务实的去调整它，就像佛陀当初很多贵族啊，出家了以后，我特别许他，因为他们是日子过惯的人，好日子过惯的。那我们现在的这种讲法，并不是说大家就找个机会的意思，就是那个，而是如果你的用心是为了达这个形式的东西，而本质却是违反的，那这样没有多大意义。就变天天一直在挂碍吃，要是没吃到，晚上会很饿哦。我们吃的反正没这么多念头，你连没吃的天天在想说没吃怎么办，这样啊，因为这样吃那以后的身体会不会不好，哇，那结果是没少吃一餐，不要倒吃不少，为什么？怕营养不良，何苦嘞？对，这就不大好了，这个已经有点是偏离掉，所以你应该要在这种当中形成对这个过不食的好药，你甚至欢喜，你不要因为这个，你要一定要恢复对这个法的原来的意义的那种肯定，甚至不但不会因他生苦恼，还能欢喜，我意念他的功德。那如果你意念不来，那弄得两头都不是，结果天天只是在想饮食，这个就错了，这就错了。哎，好，我们看这里面讲，所以你这个能不能见，其实要看 因此我鼓励就是说，我们在该学的时候学，那以禅修为主。可是如果你觉得你该禅修的时候，你最好还是习之缘木吧，连讲学都听。所以假如你这一段是在调试当中，你可以边进修边看经可以，可是呢，假如你打算真的很专修的时候，连这些东西都停掉，因为连思维文字唱诵都是很动的，都是动的。你如果有的不用感觉，其实这都是很搅动的。所以我要讲说，你自我定位你这一段修的位置在哪里。那如果你发现你的心还没办法很细的时候，好，你可以修一下啦，禅坐啦，念佛啦，拜忏啦，读经啦，乃至听录音带都可以。可是当你慢慢已经要求不一样的时候，你是要准备更行门专注修的时候，应该理解的，应该学的，这时候应该事先做好。这时候一入门，其他一概舍掉。你不能去修法华三昧忏的时候还边修法华三昧忏边听 MP3， 但我们很少听到这种三昧的 MP3 三昧，这还是现代才有的，没有这种东西。所以你要定位好你修的，哎，这样才不会混乱掉。再过来问啊，有禅业者命中之际能排恶趣佛，这个就是我们现在重点了。答：如其边险，不辞公时，逢贼啊必为。深意如是，既处无常，不欲修禅，临终必乱啊，心舍命多生啊恶趣。你看吧。所以我一直想说，大家如果经过这个观念有了以后，我们应该，尤其是我们出家中难得有这个因缘，有时候我们分位搞混了啊，不过还是要强调，因为我现在的话都比较守住，因为烦恼人容易着地哦。我们要不要好好修？因为现在不缺，但做这个的时候必须要时时意念，因为我们为什么出家？我们出家有一个重点是，一般在家不容易做到的，就是那个极宁静修禅，在家不容易做到。但我们现在却很少固定功课在做这个，所以其实我一直在推广，就是说我们很明显的知识，欢欢喜喜，因为这是修你的福德，这是在除你的罪业。因为有的人福报不够，要在修道场修不容易哦，会很容易有障碍。所以你必须要服务大众，很乐意修，你也很清楚这个绝对不是为做事而做事，是为了修行。然后你又很知道，我其实应该养成禅修的习惯啊。假如因缘未到，我积极修福；可是假如我现在有因缘的话，我搞养成修禅习惯。这也是我昨天晚上跟他们谈的，就是假如这个道场固定一段时间，什么一个时间，就是每天晚上啊，大家集合，不用特别的其他仪式，集合起来大家三拜就做，做个一个半小时两个小时，好就解散啊，就是经常就是天天都有固定的时间在禅修。第一个不浪费你的时间，你那段有时候你认为你可以利用这个时间，有时候享受利用，到最后回想过来好像空空洞洞的，时间也糟蹋，那不如让人家来约束你。但耶稣又不是绑着那很复杂，让你本来要安歇的事情又那唱东唱西，我不认为唱不好，可是如果长时间一直这样也不对。我们应该怎么样？有固定的禅修，那一个道场时间到了就是禅修，时间到了就静下来，就是养成从开始很散乱的心慢慢调，调到稳定下来，这个禅修的习惯应该要早点练习。然后有个时间留个一个礼拜一个月去具体再操作看看，属于你个人的这个经验要慢慢累积，不然一时难啊。那也不要讲得很英雄，我一下要三年啊，不用了，这个又疯掉了比较快，一个月一个礼拜就好了，那就慢慢熟。那在还有善知识在的旁边的时候，经常提出问，哎，我这个修的时候有哪些障碍，我怎么会有这些现象，先累积经验，到时候你就 准备好了，因为各种经验大概都有经验过了，所以你个人独修的机会因缘就会记住，长时间修就会记住，这个都是累积下来的啊。就跟前面讲那个铁锤要磨成针一样，久了就会有啊。好，他这里谈到这个问题，就是说多生恶趣，定心自在，临终无颠倒，无颠倒故随心受身善所。所以假如我们真的想要求生净土，你不修定吗？因为你的念头，你调心调得稳的时候，你随念，也就是说我随心可以心让很多的一些六道因缘的心制止掉，我的心又有一个很明确的目标安住在哪里，这个心随念养成了就安住下来，所以你没路可走，只有往生净土。因为我心随时把它按住，我们讲不是自心一住无事不办，那这个就是你必须要练习的，你就必须要长时间累积啊。我觉得我们现在北传这一方面啊，太缺这些，结果我们发觉就是我们有时候修行到最后好像跟在家人也没什么多大差别感觉哦。我不是鼓励你们就开始说我们要想象的非常美好了，这样不是，这是就你个人，你个人必须要有个习惯，开始珍惜你难得的修行一年，你自己先耗药，你这不耗药人家规划你，你会觉得是苦差事，那每天晚上跟我们绑个一两个小时，我们想做什么时候那你又起烦恼了，那你现在说、哦、我要禅修，所以那些事情哎呀这些都是让我们动摇我们的心，我这个不要那个执事不要不要我们不要，那就又切福报了。所以我们要想自己很清楚懂得珍惜的时候，你发觉半小时一小时都是你的福报啊！你说哎呦没时间，有啦老师有，你想一想，但你只要晚上少睡半小时就多半小时，你少打妄想个几分钟，你累积下来其实有很多时间，你信不信啊？你如果想一想明天阎罗王要找你，突然一整天时间都来了，你信不信啊？都会有，我们是把自己放松掉的啊。再过来啊，就说这个很重要啊，定心自在就是这样。所以我一直鼓励说，人生难得啊，今生已经爬到顶端差一步，结果你又让它摔下来，很可惜，很可惜。你了解今生一定要成就，这时候你就必须要，当然我不一定每个人往求生哈、啊，求生净土。但如果以求生净土的人来讲，就是说。我绝对没第二句话，我今生一定要解决。那我为了要让我自己的那种往生的可靠性越高，那我就提前训练定心。我觉得这门靠往生临终，临终助念，那也没可能啊！因为你们要帮我助念，结果他都是你帮他助念，他们都走了，剩下你一个，因为他们都保你，你因为谁叫你活那么久？那他你要帮你助念，答应助念的都先走了。那很可惜，这时候没办法，所以事先遗嘱交代找外劳，因为外劳公司这个人外劳没来，换另外一个，只要有钱就会人来助念了，对不对？下次以后助念堂恐怕就是靠这个了。你放心，一定全套照顾得非常好，不过价钱比较高一点啊、哦。哎，如果你花钱没人助念，就用这种方式，铁定有效，因为拿人的钱一定会办事。如果走到这一点，那就麻烦了，真的麻烦了。哎，音调不大一样，哎，这不同国家的，哎呀，合唱团，啊，说开玩笑，开玩笑，哎，不过事实上，如果走到这里，不靠自己，靠别人，危险。哎，啊，于此身中尚其果证，何况临终不排恶趣故？我尚且期待今生就要正果，怎么会像我们现在没落到说怕临终乱？人家修行是我今生要正果，我们现在是那个不敢想，想说临终有比较乱。你看一大一小差那么多，我现在不敢这样成故翁，我只要三餐能靠得住就好了，心胸无大志就变成走到这里来了。亦有一生哈、啊。学禅而不能得，临欲舍命而死得者，为什么？吸气吗？临终的时候放下了， 是不是？这个在阿含经里面有很多人苦苦苦，怎么修都修不好，临终的时候正果，极大病苦的时候正果，很怪对不对？你看病因缘未必是坏，问题是你怎么把之前累积的这种观念，在这个病因缘的因缘现出的时候转到正念处，竟然是因为极病苦极不堪的时候正果。所以不要用你的一般知见去论这个，你就老老实实修。好，其人死之后颜色不变，身体柔软，是其相也。那当然我们现在身体柔柔软，之前我们有时候很在乎身体柔软，不要太在乎了，包括人家助念也不要管说一定要把它硬的念到软，你可能念个几年念到不但软，连骨头都念光了。哎，念的时候就是念，你如果念的时候还期待要好像，这都是杂念，越杂念就越不容易软，你就是要清净念，你有所期待，刚才讲的道理一样。所以助念的时候，哎，怎么脸相都没变好，那我们要念到脸相变好，你就是杂念世俗念，你这不叫助念。所以有的王者要是有功夫的，好吧，就变给你看的啊，免得你们在这念，吵死人。为什么？就是都杂念，又不是在助念，只是希望我长好看一点。下次为了怕你们干扰，死的时候遗嘱交代贴个面具，省得你们分别。好，当然这是虔诚心，但我告诉你，这都不是真正的助念心。助念心就是连你都求生，而且你是心一直是念佛心，你以这一份真实清净心念于佛，这才叫助念。千万其他任何杂染之心都不要，否则你这个助念就不清净了。好，禅师吕云呐，文思学者啊，是由习以良方，至于修慧，此如浮于妙药。就是说文思的是什么？学药啊，学良方啊。那习禅的时候才开始吃药啊，你不要到道理都懂，药都有了，就是没吃。那这个能不能治病？不能治病啊。就是我们之前讲的，你有很强的圣解力，也只能降服一分的烦恼，唯有以定相应的力，才能真正把烦恼给去除掉。这就是经论里面一再谈的道理。虽有多闻思戒等行，犹不安禅者，尚未得名修道人也。还不能正式名为修道人。所以我们现在是不是应该是酝酿这个心情的吧？这时候我们该在这个混位当安住于我们现在该做的。可是我们心知道我们应该往哪里居住，终究终究酝酿我的那个翅膀，终究要展翅高飞。那种心境已经在酝酿了。我现在还不能飞，我又飞会摘下来，所以我要吃得饱，常运动，如何如何。所以像过去人要到很多地方都是事先运努力训练。像我们假如要参学，你不能老是到那里说，哎，最近这个地方好像没有计程车但有这种参学，不然你到印度去叫计程车，很多地方连车都没看到，你当然是用走的那你这个像我们这种身体走一半大概就晕了，当然就用扛的了。所以很多人连这种都准备，连这都准备。如果平常勤修拜佛，为什么？精行锻炼生命，是不是？所以每一样的东西都是在累积的，是不是？哎，好。又云禅定者，乃陶冶出鄙，早练神明。就是你看这个真上心学嘛，就是练你的心嘛，就是在启迪你的心嘛。这在阿含经里面就好像在炼金那样，从那个金矿把那个杂质去掉，那去掉以后，那现在那金子出来，那还要去冶炼它。冶炼它的时候，火要大要小，如果太强的会焦，太软的话太火不够的话就炼不出来有时候会很脆，没有弹性。所以就没有弹性，就是心不柔软，所以它必须要透过种种的 去除烦恼，呵责烦恼，修行，然后把你那个心调炼成金子。这个阿含经里面的例子啊，你本心是有金子，那你可是在出矿，矿当中你必须要练到啊，就像说我们如何念住啦，如何等住啦，能如何调顺啦，如何极静啊，最极极静啊，所以就来练金子，到最后柔软了，有时候是好像清净了，可是还很刚强，是没有杂质，但还是很硬，那必须要再练到让它柔软，就是这个道理。早练神明，未道之辈，特宜存习啊，就是说真正习道者、修道者应该存习啊。但寻战逢贤将啊，就是说我们因为很担忧这个碰到这个禅师的什么短暂时间啊，所以略问如前，破以短时，不妨周详备，更详经碟，就是你必须要参考经碟，就经典啊，经典参而用焉啊，因为我们因为很急啊，一下子又问，时间很短促，所以的确啊，你看我们这个里面有很多更微细的地方没谈到，但即便是没谈到，我们利用这种短短时间，里面有些过去我们少有的观念也提到了，我们就是这样累积，让自己未来修行有个依准，有更多的资粮，不至于在修禅当中因这个错失掉，因这个而误导不正啊，邪路，这个都是累积的，是不是？你这样累积，到最后很多观念也因此慢慢端正，这不就是一种消灾免难吗？凡是这当中因为不当方法而让你岔路的，这些你已经知道了，即便那个原则要领你还会掌握得很成熟，但你知道去思维它了，防护到了，是不是？那几个观点在这一个短短论当中花点时间，让大家也知道原来有这么一个观念，是对大家的修禅有很大帮助啊。那因为我们也只是三个臭皮匠，大家呼喊啊，当然就是我讲了啊，我就是提供一些观察点啊。假如有机会你们碰到好禅师，你们好好参学。那不过在没这个因缘的时候，总不能停啊。那不能停怎么学？从经教里面啊，从这边看到一些过去大德的修行经验啊。我们学习十分只得一两分，那比没有好啊，是不是？这就是我们当初的用心。这个时间刚刚好，我们延长个半小时，也刚好把这个论给简单带过了，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好吧？那我们今天就到此，请和尚。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阿弥陀佛。